上次说到孟良和焦赞两个人倒在状元府杀了状元谢金武，被丫鬟春红发现。丫鬟春红这一声喊呢，好多个家丁都过来，有拿棍子的，有抓扁担的，把他们围上了。孟良由打楼梢下来，和焦赞两个人单刀一摆，嘁哧咔嚓，这家丁又给杀了四个。孟良说：“这可不怪咱们，你们是自己找死。”老焦，快走啊！孟良和焦赞哥两个顺着原路又跳出了后花园墙，回到天波杨府。这阵啊，六郎跟众位太太们守在了太君的床前，大伙正在议论着呢。哎，孟良、焦赞上哪儿去了？
没注意呢，谁也没留神，刚才一转眼的功夫就没了。
大伙正在说着，孟良一推门进来了。
老娘，您想吃的东西我给您弄来了。
太君刚才说的那个话呀早忘了，那是一句气话。
我想吃什么呀？
谢君武的人心呢？
怎么，你把他人心拿来了？
嘿嘿，哎，你来看。
孟良把谢金武的人心呢，由打裤腰带后边的小包就拽出来了，往前面一递，打开给老太君一瞧。老太君这一看呢，
啊，
把老太太给吓了一跳。也就是这个老太太，要是一般的老太太，就这一看就能给吓死。老太君万万没有想到，他信口说的这么一句气话，这两位愣头青啊就把谢金武给宰了。这可真是绿林出身呐，不知国法。老太君心想，杀了状元这是多大的罪呀，这还了得吗？老太君这一下呀给吓出一身冷汗来。你还别说，当时这汗劲儿过去之后，就觉得这个病啊见点轻。这也可能是这个强刺激使他精神上的注意点转移的缘故。
老太君说：“孟良、焦赞，你们杀了状元可曾被人发觉没有啊？”“
没有啊，谁也不知道，就有几个家丁发现了，让我们俩把那几个家丁也给宰了。”
老太君一听，哦，这还不是一条人命呢。六郎说：“你们两个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就去干这种事情啊？”
六郎没有深说，知道啊，这是为太君的病去的。孟良呢，微微一笑：“
嘿，六哥，好汉做好汉当，咱动手的时候就没有想过你，只不过是为给老娘尽点孝。老娘不是说吗，吃了谢君武的人心，病就能好吗？你看，就这么一看，这病我看就有点见轻。”嘿，话又说回来了，谢金武这小子我一听啊也太不是玩意儿了。嘿，你放心，六哥，赖不到你身上。你要害怕，我们哥俩今晚上就去投案去，保证不能连累你。我这个人呢从来就不怕死，脑袋掉了碗大的疤了，再过几十年又长这么高了，有什么了不得的？
太君说：“六郎啊，你们可万万不能停留，要立即赶回边关，这要让人知道的话，还有个私离殉地之罪呢。这状元府的事情呢，看看事态如何进展吧。你们都到边关去静等着信息。”
六郎一瞧啊，也只好如此了，跟孟良、焦赞弟兄三个人收拾停当，一夜没睡，趁着天色微明，东京城门刚刚这么一开，这三位策马扬鞭离了东京，奔边关就去了。他们走了，这东京汴梁可就炸了锅喽。新科状元被杀了，立即震动了东京全城。状元府的家人发现状元被杀之后，速即报谕了真宗皇帝。真宗皇帝一听，当时也愣了，马上亲命双天官寇准与兵部司马王强一同到状元府详细查看一下现场，看看到底凶手是谁，并且说了 一定要拿获凶犯。寇准与王强两个人就来到了状元府。王强说：寇大人，您问案如神，多谋善断，此事全依靠您了。寇准说：王大人，状元被杀这种案子我还是初次听说呀。王司马，你也是明敏聪慧、断事如生的人啊，咱们商量着办吧。寇准与王强到了状元府，先到楼上寝室，一看状元两口子尸横血流，确死无疑了。王强一看自己的女儿也死了，不由得一阵悲痛。儿啊，你死得好苦，为父定与你报仇。寇准在旁边说：王大人，你呀不要过于难过了，现在呀我们还是查找凶手要紧。你看这里还给你留下诗了。王强当时也注目一瞧，粉皮墙上站着血迹写的四行字：是我是我就是我，我是边关那一伙，有人拿我来到案，一到边关去找我。王强看完之后，我明白了。王大人，你明白什么了？
待会儿咱们再说吧。
哦，好，我们再到这个别的地方去看一看。寇准与王强下了楼，查了查楼下死的这家丁是四个人。寇准说：看样子啊，这是捉拿凶手没有捉住，让凶手给杀死了。这个凶手还挺厉害。寇准把府中活着的家丁都找来了一问，昨天都有什么人进府了？家丁们都说了，昨儿状元过生日，来拜寿的人可是不少，不过快一更天的时候，状元还在客厅里边陪着客人呢，二更天这我们府门就关了，没进来人呢。倒茶水的那小丫鬟春红说了，昨晚上我就看见两个人挺凶的，个可不矮，没记住长得什么样。寇准说：看看你们的后门吧。寇准与王强两个人奔后花园来，瞧了瞧这后花园门锁着呢没动。王强说：寇大人，我看这一定是从前门进来的。寇准说：不对，你先不要这么说。说着话，寇准捋着这花园墙的墙根慢慢的走，走着走着他站住了。你看这个墙根底下有两个人的脚印，这一定是从这个地方跳进来的。王强一瞧，对了，是从这儿跳进来的，从这儿跳进来之后往前走的。走，咱们走一走。王强和寇准两个人往前又走了几步，王强忽然又看见那只黑狗被杀死在路旁。哎呦，这还有条狗呢。
哦，我知道了。
又往前走了走，就走到扣着的那荷花缸旁边了。寇准忽然站住了：王大人，你等一等。
怎么了？
寇准就听那缸里边有响动，砰砰砰。
哦，来人啊，把这个缸掀开看看。
差人过来把这缸一掀，昨晚那俩更夫啊还在这儿绑着呢，这两位嘴都堵着呢，喊也不能喊，是说也不能说，在缸底下扣着，是漆黑一团。天亮了呢，从那缸边上那缝里边透进点光来，这两位知道是亮了，盼着有人能在这路过。他们是这么想啊，这后花园挺僻静的，要是三天两天的不来人，我们就在这里边那么捆着也不动地方，喊人也听不着，这就得饿昏了啊。好不容易挨到有人来了，听到有说话的声音，脚步声临近，所以这两位在里头别看捆着手脚，就使劲在那打咕噜，刚扣着一咕噜就碰在缸上，蹦蹦蹦，这一来呀还真好使了，被寇准听见了。 把这俩人救出来之后，松开了绑绳，这俩更夫都不会站着了，
怎么
捆的？那胳膊腿都给捆木了，绳子松开之后一搀他，扑通又坐地下。
哎呦我的妈呀！
寇准说：“你们两个是干什么的？”
回大人，我们俩是打更的。
哦，你们两个打更不好好打更，怎么跑到这个缸底下来藏着来了？
哎呦，我说老爷哟，我们俩自个儿能愿意跑这儿藏着来吗？这在这受罪呢。我们呢，这是让人家给绑起来塞这底下的。
哦，那是怎么回事情呢？寇准这一问，两个人就把昨天晚上的整个经过这么一说。
哦，是这么个事情。王强说：“寇大人，看来是来的两个人呐。”
寇准说：“昨天晚上的两个人什么样子？你们看明白没有？”
哎，我们也没看清楚啊，昨晚上太黑了，那刀高在我们脖子上，我们也不敢言语。
嗯，好了，王强与寇准两个人又仔细的查看了各个地方之后，就回到了金殿之上，一见真宗皇帝。王强说：“万岁，状元被害，惨不忍睹啊，夫妇双亡，楼梯下还有四名奴仆被杀，共计是六条性命。”
寇准在旁边说：“
哦，是七条性命啊。”“
哦，寇大人，怎么七条？”“
哦，你忘了那个后花园里头还有条狗呢。”“
哦，那狗呢怎么能算呢？”“
哦，那也得算呢，你说是性命啊，那就得全算上，如果说人命啊，那就是六条人命一条狗命。”“
啊，对对对，寇大人说的对。”真宗说：“王司马，依你所见，凶手可有着落吗？”
王强说：“万岁，墙上有血尸一手，按血尸所言，凶手自称来自边关，而方才上殿之前，我叫人去查问城门军，今日凌晨城门刚一开，就有三匹坐马出城而去，听门军所说，出城的人的相貌颇与边关元帅杨六郎相似。我们再想想，状元谢金武与老太君有素有不睦，听说杨府门前的风波是老太君卧病在床，我想会不会杨六郎私离训弟回家探母，出于一时的激怒而做出此事呢？”
真宗听罢，又看了看寇准。
寇天官，朕愿听你的高见。
寇准说：“陛下，依我来看啊，何人作案尚不能知，王司马所说是六郎所为了，我看现在还为时尚早。一是根据状元府中家丁所说呀，昨天晚上作案之人乃是两个，第二个是呢，据称我看那首血诗文字粗俗，不称为诗，绝非是六郎所作，凶手自称在边关，也未必是正在边关啊。作案者张冠李戴，嫁祸于人，这也是常有的，更何况那城门军看见出城者好似六郎，这好似毕竟不是真实啊，再加上六郎乃是边关元帅，据我所知，此人为人谨慎，绝不会做出如此唐突莽撞之事，还请万岁斟酌。真宗说：“依你所说，这又不见得是六郎了。王司马，那依你所见，此事应该如何处置呢？”王强心想：“萧太后几次派人来要我想办法害死杨六郎，或者调离杨六郎，这可正是一个难得的机会。陛下，依臣的拙见，此事虽不见得是六郎所为，但是边关之人却可以认定六郎乃是边关统帅，必知其情啊。我看可以派人去边关把六郎调回朝来，当面询问，或许能查出根由始末。”
真宗特别相信王强的话，因为这是他的老师。
好吧，就依你之言。
真宗立即写下一道圣旨，命新科武状元张九龙接替边关元帅，调六郎回朝。圣旨写完之后，亲派太监崔文去边关与六郎一起回来。张九龙跟崔文两个人奉着旨意，带着1000人马就来到了边关。这阵儿啊，六郎跟孟良、焦赞已经回到边关了。六郎的心里边始终放不下这个事儿，可孟良、焦赞呢，别看人家是亲手作案的，这二位一点没在乎，就好像原来就没有这事儿一样。但是六郎在回来的路上问了一下孟良、焦赞两个人怎么做的案，孟焦二位呀、并没有细说。
六哥你甭问了，反正我进去就把他杀了，有什么事儿有我们哥俩盯着，您就别管。
今天六郎派孟良、焦赞出去在边塞巡营，正这个时候崔文、张九龙带着圣旨来了，到边关让军卒往里一禀报，说奉旨的钦差到了。六郎赶紧摆队相迎，迎接到了边关大帅府之内。崔文吩咐要边关众将接旨，边关众将除了孟良、焦赞巡营不在，剩下的全到当场了。崔文宣读圣旨，奉天承运皇帝诏谕，自命杨延昭速回京都，有要事相商，亲封新科状元张九龙为代理边关元帅，钦此，接受荣昌，受命于天。六郎一听这道圣旨，心里边已经明白了八九分，知道这一天终于来了。所庆幸的是今天这两位愣头青啊没在城内，如果他俩要在这儿，说不定还会出什么事儿。六郎跪接圣旨之后，立即向张九龙交接军权，把边关布防之事一一与张九龙都详诉了。这个功夫边关众将可都愣了，怎么回事啊，怎么突然把杨元帅给调走了？有的就想了，哦，这可能是杨元帅守边有功，新皇帝要另有重用，提升了。不过也有的合计着，这里边也许有什么重大事情需要杨元帅去商量吧。但是怎么走得这么急呢？花刀将岳胜是个有心计的人。岳胜一看六郎交换完了公事，回到后堂收拾东西准备要走的时候，岳胜跟着到了后堂。
六哥，这到底怎么回事？怎么忽然就调你要回京啊？
六郎一看就是岳胜一个人，他转身把房门就关上。
岳胜，这个事情我只跟你一个人说，你不要跟任何人讲，听见没有？
哎，出什么事儿？
我跟你说吧。
杨六郎就把孟良、焦赞两个人跟着他回东京探望老太君病情的时候所做的事情，怎么杀的状元，从头至尾是细说了一遍。
岳胜啊，此次调我回京十有八九是为了这个事儿啊，我不担心别人，只怕孟娇两个人，他们巡营回来之后要是一听说我调回东京了，必然要跟到东京去。你要想尽一切办法别让他俩去东京，就说这个事情我一回东京完全有办法妥善办好，不会出什么差错，你记住没有？
岳胜说，我记住了。
六哥你就放心吧。
岳胜，我再告诉你一遍，此事不准对别人透露。
好。
六郎嘱咐完了岳胜，刻不容缓是立即起身，边关众将摆队相送杨元帅，连个摆酒饯行的功夫都没有。就这样，杨六郎同太监崔文匆忙的离开边关，就来到了东京汴梁。路上六郎从崔文的嘴里边已经得知了一点消息，知道了就是为了谢金武这个事儿，所以六郎心中早已经想好了，我就得这么办。 到了东京了，五朝门外下了马，随崔文一同上殿。崔文交旨，杨六郎跪在金殿之下。真宗皇帝一看杨六郎回来了，燕昭，知道调你回京为了何事吗？六郎说：万岁，臣不知。真宗说：现在朝中出了一件大事，想要问一问你。兴科状元谢景武被人杀了，凶手临行之前留尸一手，自称是边关一伙。燕昭啊，你是边关元帅，对此事可曾知道吗？这真宗皇帝呀，这是一点一点的往外引，因为现在呢还没有真赃实据说是杨六郎杀的人，真宗准备着下一番大功夫来处理状元这个事情，所以跟杨六郎谈话的时候都比较谨慎。可是杨六郎的回答却大大的出乎真宗的预料之外。六郎说：陛下，您要问杀谢景武的凶手是谁吗？啊，您不必远找，就是微臣我杨彦昭。哦，这句话把皇上给弄愣了，满朝文武大臣都愣了。哎呦，真是他呀。真宗说：彦昭，你因何要杀状元谢景武呢？陛下，只因谢景武夸官路经天伯府，吹三通，打三通，三过府门而不下马，最后又打了杨府的管家，拉倒了立龙碑，砸坏了卧龙匾，家母上殿申诉未得明察，反说是我杨家自己拉倒，家母气愤在胸，忧郁成病，病在垂危。我闻信息连夜赶回东京看望母亲，得知此事心中气恼，我便手使钢刀一把，夜尽更深，闯入状元府，将谢景武杀死以报此仇。杀死谢景武之后，连夜我又逃回边关，先是以为逃之夭夭无从查找，但两天之后臣又转念，杀人者偿命，欠债者还钱，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呀。自己所做哪有生计不漏的道理，故此随旨进京，金殿之上臣愿从实招认，甘心领罪，绝无半点反悔。杨六郎为什么这么说呀？六郎心想，焦梦两人是为我母亲的病做的这件事，能说让人家给谢景武抵偿对命吗？只有我揽过来，有我一个人就够了。真宗听完六郎这一番话，杨彦昭，如此说来你就供认不讳了。正是。真宗说：杨彦昭，身为元帅，无视国法，刺杀状元，你可知这可当是死罪？臣愿领死罪。真宗刚要再说话，寇准在旁边说话了：哦，陛下，称寇准有几处不明，尚需杨彦昭回答。哦，好，寇准，你是问安如神的人，你可问问杨彦昭的细情。哦，是。寇准刚才在旁边听着呢，觉得彦昭说的话漏洞百出，眼下八王千岁没在殿上，自从这新君一登基呀，八千岁就一直有病没来上朝。寇准心想，要八王在这儿呢，能为他御媒长说句话，八王不在，那我就得说几句了，因为这里边的确听着有毛病。寇准说：杨六郎，我问你，你杀了谢景武几口人啊？寇大人，我杀了他几口人，我是黑夜之间去杀的，我没有查。
哦，
我再问你，墙上留的诗是你写的吗？
啊，寇大人，那诗是我写的。
嗯，那你是写的什么诗呢？你能不能背一背我听听？
啊，我的那诗啊，我写的，
寇大人，当时我是一时即兴成篇，已经忘记了。
哦，你忘了？你忘了我给你念念啊？这是我给你记着的，是我是我就是我，我是边关那一伙，有人拿我去到岸，一到边关去找我，就这么四句，是你写的吗？
哎，对，大人，这四句是我写的。
鸟流浪啊，你文韬武略样样精通，你怎么写了这么几句破诗啊？你写出这样的诗来，就不该让你当元帅了，你不逞其才呀。
刘郎说，天官，我我是一时慌乱呐，我来不得半点思考，所以我就写了这么几句败笔之诗让您见笑了。
刘郎啊，我再问问你，你到状元府去是从桥门进去的还是从后门进的？
六郎一想，焦孟二位肯定是从后门进的。
啊，我是从后门进去的。
哦，你说从后门进的，那就不对了，后花园的门啊锁着你。
哦，对了，我从前门进的。
哦，墙门进的也不对，是从墙上跳进来的。
是啊，我忘了。我走到前门一看也不好进，所以我又绕到后边就翻墙而入。
寇准一看，你这是顺杆爬呀。
我说杨六郎啊，我再问问你，你把那两个更夫怎么处置的？
两个更夫？杨六郎心想，怎么这里还有更夫啊？
那两个更夫，我
寇大人您就别问了，我现在思绪混乱，我说不清楚了。总而言之吧，我燕昭甘领死罪。
那不行啊，你甘领死罪，那两个更夫是绑起来扣到那个荷花缸底下的，你是那么绑起来的吗？
对，我是把他绑起来了。
这都不对，杨六郎啊，我告诉你，是你就是你，要不是你，你可不能自己往生生揽这个罪呀。
王强在旁边一看，陛下，天官详细询问倒也应该，不过我想这世上绝无有替人冒死罪之理，六郎既已招认是他所杀，这些详情细节恐怕就他自己也未必记得清清楚楚，但是他不用说别的，仅从他私离训弟回家探母这一节来说，就已是犯着斩罪呢。
寇准说，陛下呀，虽然他自称有罪，但是情理不合，也怕是无辜者受冤呐。
真宗说，寇天官，你呀恐怕是想得过于多了，过于细了，假案不要当真，这真案你也不要当假。来呀，将杨延昭推出午门斩首，以正国法，告知杨府，可让他们祭奠法场。真宗圣旨一下，忠孝带捆绑杨六郎，才推到了武朝。